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，我们今天要来讲阻碍在中国，相爱在台湾。那首先呢，我就把这首阻碍在中国的一个歌词呢，我把它提上来，我自己写了一个相爱在台湾的回应歌词。好，阻碍在中国的歌词是这样子，阻碍在中国点燃永恒的盼望，阻碍在中国兴起蒙恩忠贞的心，阻碍在中国携手亲爱的圣徒在全地做见证，阻碍永不止息，阻碍永不息。好，那我回应哦，相爱在台湾点燃和平的盼望，相爱在台湾兴起蒙恩的中国心，相爱在台湾携手合力的圣徒在全地做见证，做见证啊，阻碍永不息。好 ,OK, 那这是我开场就用这个诗来来谈今天的主题。那再来就来一段经文吧。那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能够相爱？因为耶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所以是耶稣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。好，这里将两下合为一哦，你要知道这个两下是什么。这个两下是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，你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要合一是非常难的呢。那个犹太人把外邦人看成狗呢，看成狗呢。所以啦，所以耶稣也说不要把生物给狗，所以谈到这个狗啊都是不洁净的。那你说呢？中国人有把台湾看成狗吗？也没有吧。台湾人有把中国人看成狗吗？没有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也没有像他们当时候呢这么严重啊。所以现在是怎么样？中国一下，台湾一下，我们两下合为一啊。是因为什么？耶稣的爱，因为耶稣已经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怎么可以把它立起来呢？不能再立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用这段经文来谈阻碍在中国，相爱在台湾。好，那长久以来两岸之间的矛盾呢？我们看两岸之间的矛盾，就是这个不是在谈政治了，但是要谈历史，总是要谈这个嘛。中国强调是一国两制，统一中国。哦，这个厦门跟金门有两个牌子，厦门这边的牌子是一国两制，统一中国。那证明金门有一个牌子，遥遥对应，三民主义，统一中国。但是现在啊，民进党掌权。已经没有在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谈到台湾独立，哎呀，这个矛盾呢是讲不完的哈，但是不是今天的话题了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呢再来看哦，这个矛盾呢，所以呢，耶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这个墙呢，就是要我们呢要拆毁隔墙，建立爱心，拆毁隔墙，建立爱心。建立无墙的教会，不止中国台湾不能有隔墙，教会之间都不能有隔墙，要拆毁宗派，建立信仰。这些宗派，所以在西山灵修里面不讲宗不讲派，只讲耶稣，只讲爱。所以呢，这个拆毁宗派，建立信仰，还有拆毁虚位，虚位的建立实际。西山灵修谈的是进入实际属灵的实际，再来拆毁人义，建立人工灵工，因为人义啊，就是拦阻圣灵的工作，这些都要彻底的被拆毁。但是首先要被拆毁是中间隔断的墙， 如果人这个中间隔断的墙没有拆毁，每个教会立三头哦，然后呢，以自己的教会为依归的话呢，基本上呢，教会国度性的教会是没有办法建立的。所以你进入西山灵修，你就有一个概念，西山灵修是做国度性的服事。我们欢迎每一位听得懂华语、愿意追求称道一起来。我们没有分你是三字的、家庭的、是台湾的、哪里的，哎，你都可以一起进来追求。哦，只要你按着我们的群的规定，啊，我们一同来追求真道。好，那接着呢，要来听这个基督教在中国的200多年了，200多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？我们来听一下啊。好，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200多年了，已经有200多年。那这200多年历史呢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哦？让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200多年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，其实呢，这个呢，在唐朝的景教呢，它已经来了。唐朝景教它已经来了，公元630年到今有1400多年了。那呢，1400年左右哦。但是这时候呢是没有传开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走的是向权贵去传福音。那向权贵去传福音呢，就是向北、向北、向北。这个一个词叫向北、向北、向北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向北去传呢、啊，结果呢，福音没有传开来，因为跟权贵传福音嘛，他们过着还是西方人的那种生活，那种生活方式啊，哦，向北就是北京嘛，向北京去传福音。那马里逊来华呢，是从1807年到现在有200多年哦。那马里逊这个宣教师呢，其实他来的时候也是非常辛苦的，因为当时也是遭逼迫的。他也是在逼迫当中呢把福音传进来的哦，他可以说是西方正式的西方到中国大陆第一个这个新教的传教士哦。他在华25年呢，有许多呢很多的这个首创之功哦。他首先呢把圣经翻译成为中文哦，所以他是第一本把圣经翻成中文的，而且呢也做了一本 中文跟英文的一个字典、哦、所以呢因为他这个圣经出版，所以呢这个教会、哦、基督教信仰才能够传开来，这是马里逊、的贡献了。所以马里逊这号人物我们要认得、哦、马里逊、哦、好，那呢接着马里逊王后呢、哦、我们再看一下、哦、这张图是蒋介石的信主是教会复兴的关键，这个是我们第一堂已经讲过了，但是今天稍微再复习一下。然后马里逊来其实当时呢都是在逼迫情况的，但是在1927年有个大复兴，这个大复兴是怎么来的？这是有历史背景的，因为有一个义和团事件。1900年啊，山东干旱，民众认为是因为宣教士得罪了地方的偶像神子，所以呢，来华的宣教士及其家属属有189人罹难、哦、所以呢，因为很多在这个时候呢，宣教士都被杀，信徒也被杀，所以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，就在这里证明了是义和团事件，所以才会引爆了1927年的大复兴。那1927年大复兴是什么？是有一个彭玉祥将军信主受洗了，他开了一个布道大会，就5000个士兵受洗，所以连这个美国的时代周刊呢就把他登上封面人物，说他是基督将军。然后王后呢才有蒋介石的信主，而他信主是复兴的关键，因为怎么样，他娶了宋牧师的女儿宋美龄，因此在这种好的环境的影响下，他也信主受洗了。而宋牧师的另外一个女婿就是孙中山，也就是中国的国父，也是台湾的国父。所以我说为什么说阻碍在中国呢？你看中国现在我只要谈到中国就包括台湾，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我们没有在这里搞什么这个台独的，我们就是中国人，所以我谈到中国就包含台湾，好不好？ 不然你看嘛，国父孙中山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一样台湾的国父啊？啊，也是中国的国父嘛，是不是？他中国的国父，我跟你讲，我呢，如果没来信主，我都不知道国父的遗言，因为这个都被隐藏了。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国父的遗言，教科书没有教的，台湾的教科书也不教。哎，但是我在网络上找到了国父的遗言，来，我要把国父的遗言。孙中山的遗言，我来宣读一次，非常震撼的遗言。他说什么？我是一位基督徒，受上帝之命来以罪恶之魔宣战。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位基督徒。他说我死了都要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位基督徒。所以呢，国父阻碍在中国。第一个，我说为什么中国？这个国父神立了一个基督徒在这里，就是我们国父孙中山，而他的遗言你要记得，我们国父的信仰是如此的忠贞啊，只是教科书上没有写。好，那我告诉你国父的遗言。那呢，因为蒋介石受洗给中国带了十年的和平了，所以那时候就有王明道啦，还有这一个这个尼拓森啊，哦，这些人，还有宋尚杰这些属灵伟人呢，开始呢福音的广传。但是呢，很可惜的，这国民党后期的腐败啊，当时人心就倾向了共产党，想要一个新中国的希望啊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就是放弃了信仰，哦，放弃了信仰。所以你知道呢，台湾跟中国的分裂就在这里开始。跟信仰是有关系的，因为蒋介石信主了嘛，那因为他所领导的这个国民党真的在后期都是腐烂败坏的、贪污的，所以如果用旧约的言语来描绘的话，就是讲，因为他是信主的嘛，我们就用这种先知性的话语来形容他哈，这是一个牧者老牧人形容他的，我读给你听。我将你高举，把我女儿交给你，把这块土地交你统治，你的罪我必要追究，但你统治这个国家还可以达到1949年之后，你要每天清晨起来读经祷告，将还可以保留一个岛直到你80岁。我必在金门为你设了一个边界，我要兴起风浪，使你仇敌在那里被杀，必不能过来。所以那里才有一个牌子嘛，金门一个牌子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就在那里一个分界点。好，那呢，了解这个历史。好，再来看一下中国教会解放前的大复兴呢，这个第一讲讲过了，再稍微简单复习一下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在1949年呢，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啊，蒋介石信主到1949年这一段呢，是一个复兴呢。有这个宋尚杰博士、贾玉明老师啊，这些呢都是当时大家都很知道的属灵人，还有尼拓森当时尼拓森呢 的信仰，他的思想已经成为一个信仰，所以他有做尼拓森文集。那尼拓森的重点是在教导我们走道路了哈。尼拓森的信息是走生命的信息，教导我们如何走属灵的道路。然后在北方有耶稣家庭的进殿营等等哦，王明道先生在北京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到1949年的戴德森的内地会哦，工作非常的广，所以他这个是什么？开始向西有没有？之前为什么没有传开？因为都一直向北，那向西就会往哪里？往农村，往比较贫穷的地方去了，往平民的方向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戴德森当时建立了内地会，而且深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，云南、苗族啊、泰族、西藏等等哦，这是戴德森。所以这个整个宣教士的代表是戴德森。那我们大家都会知道，戴德森的名言啊，哎，来，我读一下，你们可能都会背，他的名言都要背。他说：“我若有千磅英金。”中国可以全数支取，我若有千条性命，绝对 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，不是中国乃是基督，所以他留给中国乃是要留给基督的。所以呢，他说他有千磅英金，中国可以全部支取。哇，他的钱都是神的钱，啊，你的钱呢？是谁的钱？我们要去探讨啊，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神位，又怎么用他？因为他的钱都是神的钱，他的命也是神的命啊。所以他说：“我有千条生命，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，不是中国，乃是基督。所以借着给中国是要给基督的，感谢主，是不是很激励啊？所以第二位我要提出来，第一位是国父，第二位我要提出来是戴德森，戴德森，好，证明主爱在中国。好，再来看历史，1927年到1949年，中国发生什么事？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，那叫国共内战。”就是国民党跟共产党在那里产生了内战了、那当时呢，解放前的中国基督徒人数不到100万人、不到100万人、但是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解放后呢，这个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，那这个是历史的背景，那当然有一些政治斗争的因素了、所以呢，1966年到1976年是一个文化大革命，空前的灾难，教堂关闭，圣经焚毁，火的炼尽，逼迫带来复兴。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啊，哎呀，兴起了好多的红卫兵哦，然后那时候都是斗争批判啊，赶走所有的宣教士，然后呢，真的是那时候是一个很惨的状态。但是逼迫带来复兴，从此就是从。有圣经开始，我们看耶路撒冷教会不传福音，神借着大逼迫把人逼出去了，到处逃亡了，到处传福音。一样的，文革时代也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当中，我们要认识一个宋尚杰，中国的北这个葛培理哦。那在他的日记里面谈到了什么？这个宋尚杰可以说是在文革之前的人，他在就被主接走了。他说，如果神的仆人要在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中都带有权柄，他必须首先为他所要传达的信息而受苦。没有大叛乱就没有大关照。哇，他其实他在那个年代是不太遭逼迫的，但是他已经为这个文革下了一个预言，他说：“如果你想要说话带出神的权柄，你就要受苦，因为没有患难就没有大光照。”这是宋尚杰在那时候说的。那时候他还没文革，他1944年就被主接走了。哎，但是呢，他日记上是这么写的：“哦，逼迫患难带下光照与复兴。”好，再来，这个是在文革时间呢殉道的哦，尼托生的结成献上，也是象征的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。他是死在监狱里面的哦。他当初如果说要能够否定他的信仰，他就可以出监牢了。所以在文革时间呢，就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就是叛教背道的，你可以出监狱哦；一种人呢，就关进监狱了。尼多生就属于选择不叛教、不被盗的，愿意死在牢里的。那呢，他死前呢，用他那个颤抖的手写在一张又皱又皱的纸上啊，拿出来是这样啊，放他枕头底下。好，尼多生的遗言，来，我来读一下：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为人赎罪而死，三日复活，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。我信基督而死。哎，太有恩高的一句话，每次我读的时候都充满感动。我再读一次，所以他说他是信基督而死。哦，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为人赎罪而死，三日复活，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。我信基督而死。他在牢狱之在20年，我跟你讲。一刀砍死是比较快的，一刀殉道呢是比较快的。牢狱之灾 灾，那是很折腾人的，而且都是那时候都关那个水牢，阴冷阴冷的，没有什么饭吃的，都是非常苦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能够在那里忍受这样20年，然后呢信主而行，这种精神啊，我不知道现在中国教会还有谁有这种精神，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，所以就是有这一批殉道者把他的血洒在中国的土地上，今天才有今天你认识了福音，才有今天你得救。所以我为什么说要从历史的轨迹当中去认识我们的信仰，来找到我们到底现在是站在什么位置上。这个当中不只是只有中国，也包括台湾，还有所有全球的华人都是一样，都是中国人。到底我们要承前启后，看到这些古圣先贤他们的脚踪是如何的激励我们往前。好，那这个我每次都要讲，百年殉道血看主爱在中国。刚刚不是谈到义和团事件吗？有很多的宣教士就那时候被杀了。那等一下我介绍几位，也是百年殉道血当中的几个人物、啊、所以呢，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以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然后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，他们为人是如何。这些把这个引导我们，把这个信仰知道传给我们的人，他所留下的遗言。好、哦，我们都在讲遗言嘛，孙中山的遗言、哦、戴德生的遗言，尼拓生的遗言啊，这些遗言啊，我不知道呢，以后你要死了，你留遗言是什么？ 你的遗言可能说，我分多少财产给我大儿子，我分多少财产给我二儿子，我分多少财产，结果大家为了你的财产就在那里吵架。还是我们有像人家这种高度，这种心胸，我为基督而死，差太多了，差太多了、哦、差太多了。好，来，这些来回的宣教师啊，抱着一腔的热血，带着耶稣基督的爱，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，为着将福音传遍中国，将上帝爱的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土壤里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，但他们不后悔，也无怨言，因为他们早已将自己一切向主摆上。好，第一个罹难殉道者莱浩德牧师，他说什么？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。如果好，听好他的遗言、啊、如果死亡是我侍奉基督最好的途径，那么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。太厉害了，这种宣告。如果死亡是我侍奉主最好的途径，那我已经准备迎接死亡，好的无比。他的妻子莱浩德师母，他说他看到教堂里这些学童在那里唱歌赞美祷告，虔诚的祈祷，他愿意把他的生命摆上都是值得的。好，这对夫妻。再来，贝鲁伊姑娘，他在死前非常的这个危机四伏，盗贼四伏要杀他的生命，但是在死前他留下遗言说，假如我从此诀别，请记住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。被乱民打死，被乱民打死的时候，他还能够在那里说，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，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。今天我陈友杰想一想，我有没有后悔去到中国？我一直人说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，我没有后悔去到中国宣教，因为当我在中国宣教，我在那里很迷茫的时候，我从网络搜寻资料，看到这些人的遗言，这是在我里面种下了非常深的种子。我跟你讲，在海外你永远没办法懂什么叫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。你们因为什么叫殉道者，谁殉道，你就太自 由，谁也没人会去杀害你，没有因为你的信仰去举逼迫。但是到那个环境，我在那个环境是小白兔进丛林，而且我每次到每个地方去陪灵的时候，那些牧者都会恐吓我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要小心一点，你不要说你是台湾来的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你走了，给我们留下麻烦啊，到处就让我觉得我好像那个进丛林的小白兔撞来撞去，因为我不懂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当我在网络搜寻到这个把人训到血的一页的时候，我记得我那一天的情况，哎呀，我是流着眼泪把他们的整个遗言给看完，我流着眼泪把他们遗言给看完，然后当我流着眼泪的时候，那句话，训到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，从此之后扎到我的里面。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惧怕了。所以很多人说陈永杰你好胆子好大，不是我胆子好大，因为这些宣教师的脚中，他们的遗言激励了我，让我把这个句话到我里面的深处，我就死就死吧，我就不害怕了。然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写遗嘱给我的女儿，我就真的写遗嘱给我的女儿。我女儿说：“这个我妈这个疯子，疯子。”她说：“我疯了。”她到处跟人讲我妈疯了。然后我就去跟牧主讲：“我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给我葬在中国，我不回去了，你就给我葬在中国，因为我受到很大的激励，我这个心。”就是这个样子，当然我有这个心愿了，以为你要殉道就能够殉道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要殉道像保罗一样，我好的无比，但是我的时间还没到，我也没有在中国殉道，所以殉道它是一个心智，但是殉道不一定是生命啊，殉道代表是一个牺牲，有时候因为你的信仰，你可能在工作上。会受到一点的限制，比如说你在公家单位服侍啊、上班啊，你可能会受到很多的限制。这个殉道不是说就是生命，你会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。别人呢，可能你跟别人是不一样，这就是牺牲，牺牲了一些，为了这个道而愿意选择牺牲的道路。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道路，走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道路，这个叫殉道，知道吧？这个叫殉道，不是说哎呀，我要去哪里为主而死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为主而死，还要主特别选召。所以这些人说被杀之前还在那里说我没有后悔来到中国，这句话你如果听进去了，你都要流泪。好，这个艾沃德斯姆，他临终遗言，他也没有后悔到中国。唯一的遗憾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。哎呀，我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我整天啊，就怕我只有做一点点，所以我每天啊早上去，哎，我都不敢出门，天天整理资料，因为我就怕我只做了一点点。他的临终遗言，他说：“多亲近主，少抓世界，除他以外，没有寻得这样出人意外的平安。”他说：“我这时候心力不从，他已经快要死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我需要保持平静。”他在要死之前告诉我们的遗言，我就做这么一点点。他这个宣教士来到中国，他的遗言说：“我就做这么一点点。”现在呢，我们。神给我们开了一个大门，进入工作，进入释放，叫你去点个赞，点点手指头，你都发懒，你都在那里抱怨，你说你整天你要干什么呢？你根本是神没有用的器皿，应当受责备，而且要悔改。说我今天放这些宣教士他的遗言给你听，看你会不会觉得很惭愧？会不会觉得很惭愧？这种人就像康佩一样，到这一吹就没有的，就像泡沫一样的。所以你的信仰是不扎实的。你是对灵魂是没有负担的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我被他激 你不要以为我陈永杰市长，我陈永杰跟你们都一样，只是这些话能够进入到我的里面。所以从此之后，我说只做那么一点点，我说我可不能只做那么一点点，我到现在也没有做一点点。你知道我今天几点起床？你们时间是二点。我睡觉，我今天是五六个小时，我就起来了，因为我实在不想睡觉浪费时间，不想睡觉浪费时间，所以呢，我就起来了，我起来开始来整理上行诗，我开始要来再把今天信息再补充，再重新重弄。你看呢、啊，我起来了，到五点我们直播，我已经为主做工五个小时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怕我只做那么一点点就没了，知道吧？哎，我想要多做一点，感谢神给我足够的体力啊，因为我比较早睡嘛。所以这句话如果你听进去，今天如果你听进去了，你怕为主做那么一点点，你今天就起来悔改，你今天就起来悔改，看你要怎么悔改。我就跟你讲，天天在干什么？天天在做什么？好。天天在抓世界吧，再来这一个顾正道牧师的遗言，他临终前说，还叫他的海外的朋友宣教士教会为中国的信徒祷告。好，这句话我要再讲一次，求神使中国信徒在那可怕的黑暗中成为火热璀璨夺目的火炬，把福音向中国全地四方传扬。他要死之前，他的血已经洒在中国了，但是他还是恳求海外的教会、海外的信徒为中国代祷。祷告什么？祷告中国的信徒在那可怕黑暗中成为什么？成为火热灿烂夺目的火炬。你竟然能够说我是火热灿烂夺目的火炬，你要承接这个火把持续的往前奔跑福音的道路吗？而把福音向全中国四方传扬吗？这是一位为主殉道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意义，这些遗言百听不厌，而且要常常讲，常常听，常常警醒自己，你现在在历史的地位到底是什么？你得着了这个福音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就躺在那里吃饭得饱，吃饼得饱，就想要坐着花轿上天堂吗？有多少想坐着花轿上天堂的？所以你要知道，从义和团的这个叛变殉道者流的血，才有我们后来看到的蒋介石的信主，才有维持一段时间的复兴，直到这个蒋介石、哦、这是普人说的，我没有任何评论了、哦、因为犯罪得罪神被赶到台湾去了、哦、被赶到台湾去还是犯罪得罪神、哦，好，开始了文化大革命。那这些文化大革命之后呢？1979年又开始宽松了。1979年之后可以印制圣经，你知道吧？爱德印刷厂在2012年，这才12年，7月印制了1亿本，总共印制了1亿本。他们在那里庆祝，就是他们印的圣经到2012年7月印制了1亿本，而那时候中国基督徒大概有8000万人，等于说中国现在是圣经最大的输出国。当然现在呢，到了最近呢，圣经又受到一些限制了，但是印刷呢都是中国在印刷。哦，你看啊，那时候印制这么多的圣经，复兴。所以呢，谈到了1979年到1999年这里呢，又有一波的大复兴，又一波的大复兴、 哦，山东一块，河南一块，安徽、浙江，特别是温州这个地方都复兴的。所以呢，整个呢，这个呢，整个这个从内地会一直向西，向西，向西，就是省使用的大部分都在农村。神那时候没有兴起太多的知识分子，这些呢，神很少使用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他们的那个知识拦阻了圣灵的工作。你要知道，所以你知道中国的复兴都是向西、向西、向西、向农村那里去的，因为在这里农民还有这些中国人的特质，都在苦难中。在这个文革逼迫中非常艰难当中里面存活下来的，所以他们本身就是吃苦的特质，吃苦能够为主背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的。现在你说在美国，在海外，在台湾的，台湾也是啊，但我现在在澳洲啊，谁能够为主受苦背十字架？谁会讲讲很会讲啊，实际呢？其实很困难的，很困难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一个生命，他很关注，很难，他能够牺牲自己肉体的享受，只要主到哪里去，他就往主所指示的地方去。所以到那时候呢，就是只有这些什么小米诗歌啦，哦，这些就是。那时候在传述这些人，他们可能边跑被抓去关，关出来之后呢，躲在山洞里面，然后关出来之后呢，又跑出去宣教了。那山洞里面做神学培训啊，哦，认识神智的知识。所以的重点还是要在灵里，在生命里面打基础，还是要在灵里跟主的关系很重要的。如果没有这层关系是没有办法的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前呢，解放前呢。为什么传不开？因为他们呢，就是用西国的生活方式在传福音，而经过文革之后，文革的大逼迫之后，逼逼逼逼逼逼逼出了8000万的信徒。当然，这是非官方的数字了哈。2018年官方数字是3800多万基督徒，因为这里面。可能没有包含的家庭教会的，好，所以呢，中国教会将有大复兴。好，所以呢，中国教会是不是一直漆黑一团？好，这位老仆人说，不会的，中国教会有前途，只要众圣徒祷告，众圣徒祷告，而且再把这个文革中的那夜乃光。他对中国教会的前途预言，我再说一次，这个要常常甚至要把他这个预言背下来。好，神告诉他，中国的教会这几十年是拆毁，以后就是整顿，第三个就是倒数，所以有三个阶段。在那个时候，他就已经预言了中国教会，那时候拆毁、整顿、倒数，而且神的道要从中国输出去，传到神的道已经。衰弱的地方就是欧洲，传道福音变质的地方就是美国。在这整个过程当中，神要兴起一批新人，新人不起，新日不到，新人要起。你说这个道书呢？我就在想，哎，这个道书啊，真的是道书哎。你看我现在人在澳洲，前两天我发了一个视频，牧主厨房用的厨房都是中国制的制品。我记得在20年前啊，还是20年前吧，台湾也有中国制的制品，都非常便宜，而且品质非常的不好。所以谈到中国制的呢，就觉得那个都是低级货。哎，可是20年后的今天呢，我再去天猫买的时候，那个品质是非常好的，而且呢，价位是非常合理的价位。而且免运费，还呢7天有保证，保证付款，2个礼拜没有送货到家，被我罚5块澳币，就算2个礼拜，从中国运到澳洲，只要2个礼拜，他保证，不然给我罚5块， 你看，都会做生意。道书啊，这道书，现在啊，现在讲一讲吧。这个美国呢，想要呢抵制中国，好，提高关税，抵制中国，提高关税，打贸易战，然后让中国到进到美国的东西就很贵。但是这个叫做七伤拳呐、啊，意思什么？他打中国自己也伤了自己，他打我们打中国10分，自己伤自己7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太仰赖中国了，他们的所有物品、所有东西，他们都没在生产的日用品，这全部都是中国的啊！你上关税提升提升吧，那你们自己的人也要买很贵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想想也不太可行，然后就开始限制晶片，高端晶片不给你用，让你不能怎么生产武器，他们高端反正呢这个说不完就对了。我也给你们讲一些常识。所以才有这个什么东升西降，中国就这个美国就看不见中国好，东升西降。我跟你讲，不要讲这个经济了，产品就谈这个信仰。我跟你讲，你美国已经降了，你已经降到底，降到地狱里面去了。我跟你讲，这美国的信仰真的是太堕落。但是中国要升起，东升西降，我就讲这个属灵的。不要讲经济啊，讲经济也是一样嘛。哎，中国现在是什么？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嘞，债权国嘞。啊，你美国是什么？是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嘞。那你只有武器，只有武器就会做武器，然后喜欢打仗，要打人家，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去管那些东西，我要管的就是说，管的什么？管的是我们是不是？在这个阶段当中，要倒数，因为现在只有中国的教会遭逼迫的教会，我相信在逼迫的国家，比如说在北韩呢、啊，也是隐藏的7000门没有向巴黎举行，那些都是真的。我就戴老师他还在世的时候说什么？说中国啊，信仰都不要开放，中国的信仰如果开放就完了，因为所有异端插到。这个西方的堕落全部往中国传输，这就是命定，神的命定。因为有这样的逼迫、这样的限制，保守了信仰的纯正。而且现在大家的信仰也都比较成熟，能够分辨异端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不一定就是说像台湾呢、啊，什么都有啊，什么都进去了，什么都学学这个东学一下，西学一下都无效。有多少看重圣经呢、啊？有多少背诵圣经呢、啊？有多少人起来灵修呀、啊？有多少因为？走十字架，当然我跟你讲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零零零零零，没有，很少。中国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，但是至少比较好唤醒。借着西山灵修，我们也贡献一点点的努力了，在这里唤醒大家起来灵修。所以呢，以历史为鉴戒，看今日中国的教会，最重要，我们知道历史，就是为了今天。中国的教会，包括台湾呢、啊，一样的。我说他要走这个台湾的，不要说我谈中国教会，说啊，我不是台湾，包括台湾，啊，包括台湾。然后我现在特别谈到中国内部的社会，中国社会面貌这个面貌的变化哈。现在中国社会它整个的倾向你必须要知道：第一个城市化，第二个老龄化，第三个阶级化，第四个多元化，第5个最重要就是网络化。现在中国社会就是网络化，不止城市化、老龄化，还网络化，你这个都要记起来。然后中国教会现在，现况的问题，我讲的是大陆方面，中国大陆的乡镇教会的萎缩，乡镇教师都萎缩了，城市教会的兴起。哎，我就在苏州认识一个传道人，他跑到苏州，因为逼迫在安徽被逼迫呢，跑到苏州捡垃圾。他是捡垃圾出身的，哎，结果呢，神赐福他，在那里吸收的都是农民工，都是农工。他的教会有5000人，我去他的教会做过培灵会。他是从安徽被逼迫跑到苏州去捡垃圾为生，到最后神赐福他，城市教会的兴起，信徒迁移及流动，哦，大家都跑到城市去了，工人缺少及训练不足。教导牧养跟不上， 教会管理不完善，年龄老化，姊妹居多，信徒水平普遍不高，立三头各自为政，真理教导待加强，异端的搅乱，教会与信徒被边缘化，还有其他，好，这几个问题，中国教会的现况，大陆的现况，那台湾有台湾的，今天不讲台湾的，就讲中国大陆的。所以你要知道现在是怎么样，为什么神，我说西山灵修是阻碍在中国，在中国为中国设立的平台，因为他在补足这些不足，因为现在已经不需要像戴德森这样的宣教士做传福音的工作，因为本地人已经很会传了，他现在需要是要能够牧养，能够把真理传讲更正确的这些，提高文化水平啊！西山灵修还提高你们文化水平，你知道吧？还要在网上教你们怎么用微信，怎么用 Word 档，怎么用 PDF 档，怎么样做报表，怎么样来完成这些东西。所以要知道，就是说，现在整个教会是老龄化，所以我说，虽然我们的年龄是比较大，但是绝对不能老化。里面细胞都要像骸骨一样的活过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借着禁食祷告，哎，让自己整个的年轻化，有活力，啊，有活力。所以要知道中国教会的基本的问题。好，那中国大陆教会发展的面临的问题，讲台信心缺乏吸引力，啊，这上一讲讲过，我就简单讲一讲。就是整天唠唠叨叨、神神叨叨的信息，空洞乏味，令人昏昏欲睡。对于这个80年后、90年后的，已经好像有代沟，没有办法接受这些信息。哦啊、然后讲到的水平太低啊，哦、这个是讲台信息缺乏力量。再来，基督徒缺乏见证，这个呢不只说中国大陆教会，台湾也一样，台湾就是排第一名，就排第一名。美国更是人不喜欢去教会，所以你要知道，现在在教会外面的有很多流离迷失的羊，很多流离迷失的羊。所以西山灵修使命看到中国基督徒会持续展开网络宣教吗？好，就是有一篇报道，就是面对现在网络化的时代，中国基督徒如何展开网络的宣教？因为，中国国家的宗教事务所2022年又颁布了一个条例，3月1号，啊，那时候我在台湾呐、啊，我觉得好受我们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、欸、就是说你现在、啊、在网络上传讲这个宗教信息要经过批准的、啊。哦、那很多呢，很多的大型的这些全部都关门了，全部都关门了、哦、那我们是有 APP 的服饰啊，所以我们就是没受到任何的影响。那这位被采访的这位史明牧师他怎么看呢？他说啊，这个管理办法跟过去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啊，删你的帖子，封你的号啦，那公安叫你去训诫啦、哦、然后就是找一些其他的知识、要起诉你等等，没有什么心事了。但是呢，他劝诫基督徒不应该随着法规的指挥这个起舞，应该竭力运用这些网络的资源，然后呢，直到不能做的为止，直到被封号、被删除或是不能使用。所以这也是我的心态啊，现在能做就赶快做，但是呢，做到什么时候不知道，不能做的时候就关了嘛，因为我到中国的时候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呢，我刚开始是做腾讯视频，哇，那时候的点击量是几千万的这样子，到最后封了，耶，就没有了，太多了，反正就是都是，所以要把它看作是常态。不只说我们的宗教信息，昨天我还找到一篇这个报道，说腾讯大封杀了3000万。腾讯这个公众号视频跟视频号视频，一天3000万被封号，不只有我们这个宗教，还有很多很多，真的不晓得这 干涉到哪一条，所以才会说我要进公众号跟视频号，我都不敢想。但是呢，神让我们进了公众号跟视频号，感谢主。所以意思是，现在网络的时代，现在中国的教会到底何去何从？我跟你讲，现在只能运用网络宣教。网络宣教，地上做什么？地上做真信徒教会。我们现在有做，我们叫生命团契了。那我们一般来讲叫真信徒团契。因为我有真信徒，他不怕逼迫，他不怕死，他不要说为了 一点点小小事情。最近也是有这样子啊，最近神也在炼净我们平台，我们最近讲一个211168这个餐盘，哎，有的被叫去问的，有的就怕得不得了，吓死他了啊，这些人里面有鬼的，哎，他只是问你说这个是什么一回事，他不懂嘛，哎，有的就怕，像这一种啊，都不是叫真信徒，真信徒。的教会在地上建立真信徒的教会，因为反正你也不能有太多人聚集嘛，你太多人聚集你也不行嘛。那你说我真信徒聚集，我一起吃饭唱诗，那你这是我们的底线了嘛，是不是？如果这个底线再没有，那你说你就要起来抵挡了。我为什么不行呢？这宪法保证我宗教自由啊，我为什么不能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没有大型的聚众，我们就真信徒聚集。我们交通、祷告、吃饭、爱业，然后呢，网络聚集。那网络宣教你要本事啊，但是现在最早的本事，你可以透过微信嘛，微信你还可以嘛，微信的15个人在那里交通，政府当然知道他开放嘛，哦，所以呢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说。现在中国的情势态慢慢的会走向开放，为什么？我那天又看到一个报道，就是你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人翻墙吗？就是翻墙，不是信仰上的需要哦，而是生意上的需要、求学上的需要、种种需要，是几千万又几千万的那个数目是你不知道的，但是政府知道，对翻墙的人，只要你自己用，不是做坏事。他基本上是睁一眼闭一眼，但是如果你卖翻墙软件，如果你卖发墙或推荐人家卖，那他会找你，他找的是卖翻墙软件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封啊，你再封人家就没有办法生活了，你再封的话，人家更没有办法做生意了嘛，对经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感谢主吧，所以你要知道。现在基督徒呢，怎么样？不能把自己紧紧的关在教堂的大门内，来那里觉得自己很属灵，把自己关起来，觉得自己很属灵。基督徒应该有勇气走到真实的世界中，面对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信仰提出的挑战。你可要去面对这些非基督徒对你的挑战，无论这个挑战是多么的尖锐，甚至有时你面对赤裸裸的下流。无论如何，基督徒还是要走出去，还是要去爱，还是要说基督是主。所以现在呢，你不要整天就关在大门里面，他就说自己很属灵，其实那里面满了宗教的味道，里面满了宗教的邪灵。我跟你讲，你应该出去。那出去去哪里啊？你能够到街头宣教吗？那你的微信不是很多朋友圈吗？那些都是你传福音的对象啊。好，我再跟你讲，2024年。微信用户已经达到了 13.36 亿哦，记得微信的用户 13.36 亿是全世界最大的，全球社交网络的用户规模50亿，全球才50亿，它是 13.36 表示它是四分之一强。微信的视频号在2024年的平均的就每天啊日活每一天的活跃用户数，就是每一天有多少人在那里活跃，有 5.2 亿。每个人在那里干什么？平均时长65分钟。哦，视频号这么厉害啊，65分钟啊，都在那个视频号在那里看的，而且5.2亿人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合场嘛，就是一个大数据嘛。我今天如果不你讲讲，你脑洞都不能开呀、啊！你整天都关在教堂里面来做属灵，在批判 你转发信息的人，你说你的罪有何等的大？你是不是应该悔改呢？因为你什么都不懂，就好像井底之蛙，关在那里坐井观天，在那里批评论断，在那里说消极的话。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吗？你现在知道是什么时代了吗？所以，意思是什么？神要兴起一批新人，这批新人是做什么？网络宣教士，就是中国教会的光景，中国大陆教会的光景，借着网络传福音。现在就是你的路了，你没路了。徐三灵修一直在中国都在指路。2018年之前还没有疫情爆发，那时候我在2016年就在那里讲。如果你的教会不知道网络聚会，不知道小组聚会，你会被拆散，你的教会会瓦解。我在那里讲的时候，没有人在听，因为那时候不习惯网络聚会，不知道这个小组聚会，也不会弄。疫情来了，真的教会四分五裂，人也收不回来了。现在我在这里同样告诉你，告诉中国大陆的教会，今天你如果不再做网络宣教，你已经没路可走了。你知道吧，在地上只能做真信徒的教会，因为唯有真信徒是火炼出来的，他不怕逼迫，不怕公安的催逼，不怕恐吓，他能够在真理上站立得稳的。神需要呼召这样的新人出来，也在这里呼召学院做网络的宣教士，这就是中国教会目前的路，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路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今天的阻碍在中国，相爱在台湾，还是一样嘛？最后还是在阻碍。不管是中国是台湾，我们同样有一颗中国。
愿隔千山万水凝聚一颗中国心，心心相印，齐心努力心。
中国心心相印，齐心兴旺。阻碍在中国。爱在中国，相爱在中国。愿今天信息帮助我们，借着教会的历史，再把我们传福音的火热再度的燃烧。今天这些宣教来到中国，把他的血洒在这个国土。他说我没来到中国，我所后悔的就是我做那么一点点就为宣道。今天你在那里做，你这么多的时间就在那里贪爱世界，在地上爬滚。愿今天这些宣教士的遗言再度的来听，就如布政道牧师，让中国的信徒在那可怕黑暗中成为火热璀璨夺目的火，愿意把自己成为火热吹上火炬，成为网络宣教士的人，现在举起你的手，跟主说：“主，我愿意，我就在这里，请你使用我，请你好，我愿意，我愿意承接这个火把，持续的向前奔，将这些福音能够到中国之地。”福音再度的接着倒数全球化，也是我们感恩我们主爱在中国，中国他的从戴德生的，从尼托生的，从这些宣教士的语言再度的激励我们的心。逼迫永远没有办法把教会关门，我们信仰堕落是我们里面的败坏跟腐烂跟懒惰。今天我们又回转回转，愿今天信息再度的眺望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主的爱在哪，主没有抛弃我，主知道在平台上设立了西山灵修平台，继续的喂往中国的教会，中国的群羊，我们也愿意在这里献上我们自己的一千两，把一千两全部的摆上来，接受网络宣教士的呼召，愿意把福音再度的传到中国的各地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爱中国，更爱我们，在这里。 找到。